第二十一章，原来是海盗。自写信之后，这天就平安的过去了。穆拉蒂的行装已准备就绪，巴贾内尔也恢复了常态，但是从他的目光中可以看出，他仍心事重重。不过他已下决心不说出来了。少校听到他在那里不住的嘀咕，仿佛自己在和自己斗争。不不，即使说了，他们也不会相信我了，何况已经太晚了，没什么用了。学者下了决心，就过来给穆拉蒂介绍旅途中需要的知识。他把地图摊在跟前，用手指着应走的路线。草原上有很多小路直通卢克诺公路，公路一直向南到海岸，折往墨尔本。路线十分简单，穆拉蒂绝不会迷路的。至于危险，离营地几英里之内肯定有彭爵斯和他的同伙在埋伏着，只要突破埋伏便没什么危险了。晚上六点钟，大家吃了晚饭，天正下着倾盆大雨，帐篷不挡雨，人们都聚到牛车里来了。牛车真是个安全的堡垒，它被粘土卡在地上，非常牢固。他们有七支马枪和七支手枪，弹药粮食都很充足。如果匪徒进攻，他们可以坚持很长时间，直到邓肯号上的船员到来。八点钟时，天已经很黑了，是动身的时候了。穆拉蒂的马牵来了，为了谨慎起见，马蹄上都裹上了布，这样走起路来没有一点声响。少校奉劝穆拉蒂，一冲出包围就要爱惜马力，否则欲速则不达。约翰·孟格尔交给穆拉蒂一把手枪，枪里装有子弹，共六颗，几秒钟就可以打出去。有几个匪徒拦路也不成问题。穆拉蒂跨上马背，给你这封信，把它交给汤姆·奥斯汀，格雷纳班说，让他一刻也不能耽误，火速把船开到土福湾。若在那里碰不见我们，说明我们还未能渡过斯诺威河，叫他们立刻前来迎接我们。出发吧，我的好水手，上帝保佑你。格里纳凡、海伦夫人、玛丽都和穆拉蒂握手道别。再见，爵士。穆拉蒂说了一声，很快就消失在树林边的小路上了。这时候，风刮得更紧了，树枝在黑暗中发出哗啦啦的响声，斯诺威河也在狂风中呼啸。大片的乌云在空中翻腾，真是一个恐怖之夜。大家都挤在车子里，海伦夫人、玛丽·格兰特、格里纳凡和巴杰内尔在前部车厢里，奥比内、维尔逊和罗伯尔挤在后车厢，少校和蒙格尔在站岗。在这种夜黑风高的时候，正是匪徒活动猖獗的时刻，所以两人提高了警惕。狂风怒号，世界一片喧嚣，要想在这样的风暴声中辨别出什么声音是很困难的，只有在狂风歇息的时刻，方能听到斯诺威河和焦树林的呻吟声。少校和约翰·蒙格尔屏息聆听，突然就在那狂风宁静的间歇里传来了一个尖锐的叫声。约翰·孟格尔立刻走到少校跟前，你听见了吗？他问。听见了，是人叫还是野兽在叫？少校说。人的叫声。两人继续细心聆听，忽然那种莫名其妙的叫声又传来了，紧接着似乎又听到了枪声，不过不太清楚。这时狂风又起，少校和孟格尔彼此说话都听不清了，他们只好跑到车子背风处。车上的皮帘这时揭开了，格里纳凡从车子里走出来，和他们一样，他也听到了那叫声和枪响。 声音从什么方向传来的？爵士问道。从那边，约翰说着，手指了指那条黑暗中的小路，正是穆拉蒂去的方向。能有多远？
风大，传声力强，至少应该有3英里远，孟格尔回答。
我们过去看看。格里纳凡说着背起了马枪。
不能去，这也许是个阴谋，骗我们离开牛车，少校说道。
要是穆拉蒂被那帮强盗打死怎么办？
格里纳凡抓住少校的手说。
天明以后我们会清楚的，少校冷静地回答，坚决阻止格里纳凡去冒险。
您不能离开这里，爵士，要去我一个人去，
约翰说。
谁也不能去，麦克纳布斯果断地说。
你想眼睁睁地让人家把我们一个一个的打死吗？想让那帮匪徒的阴谋得逞吗？
如果是穆拉蒂牺牲了，当然是不幸的，但我们不能在不幸之中再加上更大的不幸，何况穆拉蒂是中签走的，要是换了我也义无反顾。
无论如何，少校留住格里纳凡和约翰是对的。夜色浓黑，又有匪徒埋伏在树林中，这种情况下出去是徒劳无益的，除非是发疯了。可是格里纳凡对这些一概听不进去，他提着马枪围着车子转来转去，想到自己的部下被人打得死去活来，凶多吉少，而自己只能袖手一旁，他心里真是异常的难过。
麦克纳布斯少校不知怎么办才好，他生怕格里纳凡一时冲动跑出去送死，因此也跟着爵士不住地劝他。
爱德华，你一定要冷静些，听从朋友的忠告，你要多为海伦夫人、格兰特小姐以及我们大伙儿想想。何况你不知道具体地点，不知道穆拉蒂走的哪一条路，不知道该怎么去找。
少校正说着，忽然传来一声呼救声，似在回答少校。
你快听，
格雷纳凡说，呼救声传自枪声那边，离这里不足半英里。
格雷纳凡推开少校，正要冲出去，这时忽然又听到了救命啊救命啊的声音，离车子有300步远。
呼救声凄惨绝望，孟格尔和少校循声冲过去，很快他们就看到一个人影顺着树林边缘跌跌撞撞地跑过来，嘴里不住地发出呻吟声。
来人正是穆拉蒂，他受了伤，当同伴搀起他时感到他浑身是血。
格里纳凡、少校和约翰、孟格尔赶忙把他抬回来，此刻大家都起来了，巴加内尔、罗伯尔、威尔逊、奥比内都下了车，
海伦夫人将自己的车厢让给了穆拉蒂，
少校赶忙脱去水手的上衣，雨水或者血水不住地往下淌，少校在他的右肋下发现了一处刀伤，这伤口要不要紧少校难以断定，只是鲜血一阵阵地往外涌。穆拉蒂的脸色苍白，呼吸很难，表明伤势不轻。
少校为他清洗的伤口敷上一层厚厚的火绒，然后裹上几层纱布包扎起来，血终于止住了。
穆拉蒂左肋朝下斜躺在那里，头和胸部垫得都很高，海伦夫人喂了他几口水。一刻钟后，穆拉蒂身子动了动，接着眼睛半睁着，嘴唇一个劲儿地动着，仿佛在说话，但声音极其微弱。
少校把耳朵凑过来，只听他嘴里不断重复，
爵士，信，彭爵斯。
少校把他的话说给同伴听，人们不知这话的意思，不知道彭爵斯拦着水手是何用意。
那封信，
格里纳凡摸了摸穆拉蒂的口袋，那封写给汤姆·奥斯汀的信不见了。人们在焦虑中度过了这一夜，大家都为穆拉蒂的生命担心，他一直发高烧， 海伦夫人和格兰特小姐给了他无微不至的照顾。天亮了，雨也停了，天空仍浓云滚滚，地面上落满了枯树枝，粘土被雨水浸透了，因此牛车陷得很深，上下车都很困难。但是车子已经陷到底，再不会往下陷了。蒙格尔、巴杰内尔和格里纳凡天一亮就到四周搜索，循着那条血迹斑驳的小路来到昨夜出事的地方，那里有两具尸体，都是穆拉蒂打死的，其中一具是黑点站的那个铁匠。为了安全，格里纳凡不再往前搜索，因此他们就往回走。格里纳凡一直神情严肃地思考着。再不能派人去墨尔本了，爵士说，我们别无他法，爵士，水手没有做到，让我去试试吧。孟格尔说，不行，约翰，跑200英里路没有马是不行的。果然穆拉蒂的马再也没有出现过，这唯一的一匹马是被打死了，还是跑掉了，或者是被那帮流犯抢去了呢？人们不得而知。无论如何，我们再不能分开了，等8天，等15天，我们都要等，只等到斯诺维河的水落下去，我们就赶往土夫湾，再想法给登肯号送信，让他来接应。格里纳凡说，目前也只能走这一步了，巴杰内尔说。所以朋友们，我们随时都要在一起，绝不允许任何人单独行动。这里匪徒出没非常危险，但愿上帝保佑可怜的穆拉蒂不死，并保佑我们大伙平安。格里纳凡说的话都非常正确，实际上他们距离德勒吉特不足35英里。德勒吉特是南威尔士省第一个边境城市，在那里找去土夫湾的工具不会困难，而且到了土夫湾也可以打电报到墨尔本给邓肯号下命令。这种做法是非常理智的，可惜晚了一步，否则穆拉蒂也不会惨遭毒手。格里纳凡回到露营地，只见罗伯尔迎上前来说，好了，他好些了。穆拉蒂好些了？是的，爱德华，伤势好转了，少校说他不至于有生命危险了，海伦夫人回答道。麦克纳波斯在哪里？
就在穆拉蒂身边，他极力要给少校说话，先别打扰他们。
穆拉蒂已经苏醒了一个多小时了，高烧也降了下来，他神志一清醒就要找格里纳凡和少校。少校见他有气无力的，就想让他多休息，避免谈话，但那水手一再坚持之下，少校只好依他。过了一会儿，只见车帘子一挑，少校从里边走出来，来到支帐篷的那棵大蕉树下，同伴们都等在那里。少校表面上显得很平静，但人们仍看出他心事重重。格里纳凡让他把穆拉蒂说的话给大家讲一讲。穆拉蒂离开营地后，迅速踏上一条小路往前赶，走了大约有2英里路，忽然从黑影里窜出大约5个人，他们冲到马前，马惊得都直立起来。穆拉蒂举起手枪就放，仿佛有2个人中弹倒地，借着枪弹的火光，他看到了彭爵斯，没等他再有反应，右肋就被捅了一刀，随后倒下了。不过他并没有昏过去，那帮凶手却以为他死了。他感到有人在他身上搜什么，只听有人说，我找到那封信了。然后彭爵斯说，快给我，有了信，邓肯号就是我们的了。彭爵斯又说，你们快把马给我找回来，2天时间我就能登上邓肯号，6天就能到土夫湾，我们在那里会合。哼，就让爵士那伙人在斯诺威河边的烂泥里等着吧，你们快从根部比尔桥过河到海岸边等我，我自会有办法让你们上船。
把船上的人一扔到海里，我们凭邓肯号这样一艘好船就可以在印度洋上称王称霸了。那帮匪徒都一直高呼万岁，坚决拥护彭觉斯。穆拉蒂的马一找回，彭觉斯就骑马直奔卢克诺公路，他的同伙向东南方向而去。穆拉蒂尽管受伤很重，但尚能走，他跌跌撞撞地跑回来，直到我们把他救起。以上是穆拉蒂说的事情的全部经过，现在我们都该明白他为什么非要坚持说话了。内幕已经揭开，人们心里都慌乱起来。格林纳凡喊道，海盗，他们原来是海盗，我的船员都完了，邓肯号也落到那帮强盗手里了。是啊，彭觉斯一定会抢掠到那只船，少校说。那么我们必须赶在那帮匪徒之前到达海岸，巴加内尔说。我们怎么过斯诺威河，威尔逊说。和他们一样，从根部比尔桥过河，格林纳凡说。那穆拉蒂怎么办，海伦夫人问道。抬着他走，我们大伙轮流抬他，我绝不能听凭我的船员把命送掉。不过从根部比尔桥过河显然要冒很大的风险，流犯可能守在桥上，那样也只有硬闯了。爵士，我觉得在冒险过桥之前最好先去侦查一下。我去吧，孟格尔说。我陪你去，约翰，巴金内尔说。大家接受了这个建议，约翰、孟格尔和巴金内尔着手准备去了。他们全副武装，带足食物，然后就上路了。片刻之后就消失在河边高大的芦苇丛中了。整整一天，人们都在焦急中等待着，天色已晚，仍不见他们的影子，大伙更是心急如焚。夜里将近11点钟时，威尔逊报告说他们回来了。巴加内尔和约翰走了1英里路，显得异常疲惫。桥怎么样？有没有那座桥？格里纳凡迎上去问道。有，是一座藤桥，流犯们已从桥上过去了，只是什么？孟格尔话未说完就被格林纳凡急切地打断了。他们过去以后把桥烧毁了，巴加内尔回答道。